灯光。记得抗战胜利后，我就读于北平市一所小学。有一次，我写了一篇作文，里面抄下了冰心先生《往事》里面的好几个句子。作文本发下来，我得了个漂亮的好成绩。我虽很得意，却又有点不安。偷眼看看那几处抄来的地方，竟加了一串串长长的红圈。得意从我心里跑光了，剩下的只有不安。直到回家吃罢晚饭，我一直觉得坐卧难稳。我穿过后园，从角门溜到街上，衣袋里揣着那有点像赃物的作文簿，一路小跑进了校门，悄悄踏过古槐树洒落的浓影，曲曲折折地来到一座小小的院落，那就是住校老师的宿舍了。透过浓黑的树影，我看到了一点昏黄的光亮，从一扇小小的窗格内进了出来。我知道，崔老师就在那油灯前做他的事情。我迎着灯光，半自疑又半自勉地登上门前的青石台阶，举手敲了敲那扇雨淋日晒以致裂了缝的房门。
嘟嘟嘟，
进来。老师的声音低而弱。我肃立在老师那张旧桌旁，又忙不迭深深鞠了一躬。老师边打量我，边放下手里的笔，随之缓缓地问道：这么晚了，不在家里复习功课，跑到学校里做什么来了？我低着头没敢吭声，只从衣袋里掏出那本作文簿，双手送到了老师的案头。两束温和而又严肃的目光落到了我的脸上，我的头低得更深了，只好嗫嗫如如地说：这篇作文里头有我抄袭人家的话，您还给画了红圈。老师没等我说完，一笑，轻轻撑着木椅的扶手慢慢起身，到靠后墙的那架书丛，随手一抽，取出一本封面微微泛黄的小书。等老师把书拿到灯下，我不禁侧目看了一眼，那竟是一本冰心的往事。还能说什么呢？老师都知道了，可为什么？怎么，你是不是想抄名家的句子，为什么还给打红圈圈？我仿佛觉出老师憔悴的面容上流露出几分微妙的笑意，心里略松快了些，只得点了点头。老师真的轻轻笑出了声，好像并不急于了却那桩作文簿上的公案，却抽出一支香烟，默默地点燃了，吸着，直到第一口淡淡的烟消融在淡淡的灯影里的时候，他才忽而意识到了什么，看看我，灿然一笑，俊俏里不无怜爱地说：总站着干什么？那边坐。我只得从命，两眼却不敢望到脚下那块方砖之外的地方去。又一缕烟痕大约已在灯影里消散了，老师采用他那低而弱的语声说：我问你，你自幼开口学画是跟谁学的？
跟我的妈妈。
我怯生生地答道。妈妈。老师手中的香烟直举着，烟袅袅上升。孩子从母亲那里学说话能算剽窃吗？
可我这是写作文啊。
可你也是孩子啊。老师缓缓归了座，见我已略抬起头，就眯细了一双不免含着倦意的眼睛看看我，又看看案头那本作文簿，接着说：口头上学说话要模仿，笔头上学文章就不要模仿了吗？一边吃奶一边学说话，只要你日后不忘记母亲的恩情，也就算是好孩子。这时候我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子勇气，竟抬眼直望着自己的老师，更斗胆抢过话来问道：
那我这篇作文呢？
学童习文，得人一字之教，必当终身奉为一字师。你仿了谁的文章，自己心里老老实实的认人家做老师，不就很好了吗？模仿无罪，学生效仿老师，谈何剽窃？我的心着着实实的定了下来，却又着着实实的激动了起来。也许是一股孩子气的执拗吧，我竟反诘起自己的老师。那您也别给我打红圈圈呀。老师却默默微笑，掐灭手中的香烟，向椅背微靠了靠，眼光由严肃转为温和，只望着那本作文簿，缓声轻语着：从你这篇文章看，你那几处抄引也还上下可以贯穿下来，不生硬，就足见你并不图省力硬搬的了。要知道，模仿既然无过错可言，那聪明些的模仿难道不该略加奖励吗？我给你加的也只不过是单圈罢了。你看这里，老师说着顺手翻开我的作文簿，指着结尾一段，那确实是我搅得脑筋生疼之后才落笔的，果然得到了老师给重重加上的双圈。当时老师也有些激动了，苍白的脸颊微漾起红晕，竟然轻声朗读起我那几行稚拙的文字来。读罢，老师微笑着侧过脸来，嘴角含着一丝狡黠的笑意。这几句嘛，我看就是你自己心里掏出来的了，这样的文章哪怕他还嫩气得很，也值得给他加上双圈。半年以后，我告别了母校，升入了中学。当我拿着中学第一本作文簿匆匆跑回母校的时候，我心中揣着几分沾沾自喜的得意劲儿，因为那簿子里画着许多单的乃至双的红圈儿。可我刚登上那小屋前的青石台阶的时候，门上一把微锈的铁锁让我一下子愣在那小小的窗前。听一位住校老师说，崔老师因患肺结核进了医院。临离去之前，我从残破的窗纸漏孔中向老师的小屋里望了望，迎着我的视线昂然站在案头的是那盏油灯，灯罩上蒙着灰尘，灯盏里的油几乎熬干了。时光过去了近40年，在这人生的长途中，无论是黄昏还是深夜，只要我发现了远处的一豆灯光，就会猛地想起老师窗内的那盏灯，那熬了自己的生命，更给人以启迪，给人以振奋，给人以光明和希望，永不会在我心头熄灭的灯。